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已经是七月中了哈，又是一个毕业季，我们的孩子们都上升了一个年级，那有一些孩子也是顺利的进入到大学当中。有时候看到休假从大学回来的年轻人哈，就突然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去年看到这些年轻人还是懵懵懂懂哈，一脸稚气的中学生，今年再看到的时候，看到他们脸上已经有了一份沉稳哈，好像他们对他们未来的几年的目标已经蛮明确了啊。简单来讲，看着就像一个大学生的样子了。大学校园真的是能够塑造人的一个地方啊，其实我们每进入到人生当中的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改变，都会有成长。我曾经接触过很多留学生啊，大学的、中学的都有。大学毕业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对这些留学生来讲啊，这个决定了他们将来是去是留啊。他们毕业之后就要找工作，如何写简历，那学校都会提供相应的辅导，网上也有很多的资讯。对他们来讲，面试也是一样，有很多关于如何面试的这种攻略哈，我们现在讲什么攻略，甚至于有培训。这些都是学生他们跨进职场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对于企业公司来讲，他们招聘就是为了找一个能合适的人来负责相应的职位、相应的工作。所以除了一些专业的技能之外，人品、个性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们准备面试的时候，除了专业的准备，也会在服装上哈要打扮一下啊，在谈吐上也要预备一下，如何应对一些小的细节啊，在一些小的方面能够下一些功夫，为的就是要给面试官有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对他们来讲，每一个地方都不能够马虎。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在学校是学建筑的，可是若是他拿出来的简历哈，分数不够好啊，或者又都是在餐馆里面打工的经验，我相信这个面试官应该也不会满意。有人说他若是做过什么主管啊、项目经理啊，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啊，我想你会不会聘请这样的人来做主管呢？有一些技能，有一些经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再训练啊，再培养的。可是一个人的修养和他曾经所拥有的身份是不是符合，他将来能不能胜任要给他的那个位置，这个是考量是否聘用这个人最关键的一个标准。其实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有没有做过符合这个基督徒身份的事情呢？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是否能够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基督徒应该有的那种谦卑和睦呢？很可惜的是哈，现在有些人自认为是基督徒，可是他从来不会对圣经感兴趣，除了可能在聚会当中哈，我们的要求哈，可能要求大家来看一些圣经，他自己从来都不会主动的打开圣经来看一眼。有些人对别人说，哎呦，信主有多好多好，可是自己却总是在别人面前说另外的人的是非。有些人 说主给他有多大的帮助，多大的安慰，可自己遇到事情比那些不信主的人他的情绪波动还要大。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基督徒呢？或者说你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要否定大家基督徒的身份，当我们决定一生都要做基督的门徒，好，愿意在大家的见证底下来受洗归入教会，我们说这样的人就肯定是一个基督徒了。不过当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能够符合这个身份应该有的标准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刚才弟兄为我们读了在五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麻烦同工把这个经文打在 screen 上面好吗？谢谢。第一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要注意哈，这里这个好像不是在做假设，好，假装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是肯定的事情。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表现要配得上神儿女这个身份应该有的。这个和第四章的一开始讲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的言行和我们的身份应该是一致的。那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相信你会发现保罗在以弗所书他不同的章节连结的地方，保罗用了很多比如说所以因此这样的词来连接不同的章节，所以因此，好像他说完了一段话之后，他马上就联想到了相关联的事情，他还没有说完的话，而且这个前后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保罗用了很多所以因此。那以弗所书前三章我们曾经做过总结哈，简单来讲就是神从创世以前一直到了这个世界的末了，神所有的作为核心就在基督耶稣的救赎上面。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应用的部分，好，前面讲了很多神学的理论，后面就进入到应用部分，就是人应当如何来回应前面所讲到的神的作为，好，叫我们不虚度此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作为在他的国度当中能够有份。那具体下来就是第四章当中所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要合一，好，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接着就是要有生命的改变，再来就是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到了第四章最后一节，那你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好，似乎就是把第四章整个的讯息对教会的劝诫做了一个简单扼要的总结，马上就接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就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连起来再读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和第五章的一节，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大家听出来了吗？连起来就是说，我们要效法神的饶恕，彼此来饶恕，就好像我们是那些被包裹在天父的宠爱当中的儿女一样。 圣经当中提到过好多次效法这个词，效法这个词，但大多都是指着要效法基督啊，或者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要效法使徒的榜样。这里是唯一一次在圣经当中说要效法神。其实在原文当中效法这个词哈，在这里效法这个词它更接近于成为的意思，就是 become 成为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保罗说我们要成为神，而是要成为神的样式啊，我们要成为神的样式。那饶恕当然就是神的性情，那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我们就要有像他的性情，那在我们的身上也就要有彼此饶恕的这种性情，这种的特质，不就是应该这样子吗？啊，若是有人说，哎，你的孩子很像你，你是不是很开心啊？哈，不仅仅是长相像你，连他的言行举止都很像你，哇，那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不过在这里我们除了要彼此饶恕，保罗还说了一件事情，说我们还要凭爱心行事，在第二节啊，在第二节，不仅仅我们还要不仅仅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还要凭爱心行事。弟兄姊妹，保罗的意思就是说饶恕和爱心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一般人认识爱心哈是怎么来看的哈，就好像我们彼此相爱，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对不对？好，你帮我的忙我也帮你的忙，你能够满足我的要求我也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感觉好像这个就是彼此在相爱。有的教会的确就是这样的，好，大家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友善，好，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当然我不想论断哈，但在这里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等同于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爱。圣经里的爱到底是怎样的？在这里保罗他补充说啊，他说你们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这个才是爱心，是基督的爱，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想一想，圣经当中好像没有提过耶稣哈，总是脸上堆满了笑容来对待别人，圣经当中没有提到过这个事情，反而在旧约里面曾经预言说将来的那位耶稣基督满脸的都是很苦的样子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确对穷苦人是充满了怜悯，圣经里面也没有提到过耶稣好像对人非常有热情，对人是有求必应。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的确为了那些迫害他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是因为父神愿意饶恕，基督他舍了自己是因为父神愿意饶恕。那父神饶恕我们乃是因为基督已经为了我们舍己，所以我们看到饶恕和舍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都包含在神的爱当中。这个爱就是我们常讲的是舍己的爱，是饶恕的爱。有些人学饶恕的功课啊，觉得只要自己不再生气了啊，不追究对方的过错，哎，这个就叫做饶恕了。可若是这种饶恕里面不带着 你对对方的那种怜悯，你为他代祷，甚至于你愿意为对方来舍弃你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样的饶恕最多只能算说你可能不再愿意为这个事情生气了，你不想再费力气去争执了，但同时我相信你也不愿意再去面对对方了，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饶恕可能也就做到这一步而已。那换句话讲，这样的饶恕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值得为对方来付任何的代价，不管是时间上的，不管是情绪上的，或者是其他的，不值得付代价，不愿意付代价的饶恕。那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回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了。我们提到过好几次哈，当以弗所教会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就是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已经被罗马政府囚禁在监牢里了。那与此同时，这个消息也引起了当时以弗所教会极大的震动。那些本来对教会就有意见的，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就开始躁动起来，形成了在弟兄姊妹之间那些说不清也道不明的裂痕，人和人之间有心结了。有些人可能他会纠结哈，那个正义是不是能够得到伸张，所以这些人他们会不断的去争辩，不惜和别人闹得面红耳赤。但也有人，我们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当面和人冲突的啊。那有些人他心里面可能是不痛快，但是他会选择沉默闭嘴，他不和你反抗，但是呢也不会给你好脸色。其实这样的冲突在教会里面经常会发生，很多时候即使是没有言语上的冲突，没有肢体上的冲突，但是互相冷战啊，各自在人背后放话拉拢人心，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司空见惯，这些事情也一样会把教会闹得鸡飞狗跳。有时候我就会想啊，也许我们真的很期待能够在这些冲突当中我们能够分得出是非黑白来，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对不对？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大家就应该要讲清楚嘛。可是我也会想，如果是神的话，你觉得他又会怎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们当中很多家庭哈，家里面都是有两个三个孩子的，对不对？我想问问大家哈，做父母的，当孩子们之间他们有冲突的时候，你这个做父母的你会怎么办？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心里面应该有答案了哈。或许当一个孩子他还在为自己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做父母的已经迅速制止了所有互相的攻击，做父母的已经平息了一场战争了，但是那个孩子可能还在那边抱怨他怎么坏了，他怎么做错了。或许父母会抱着这个哭闹的受伤的孩子去安慰他，让他感受到父母的同在。但是有智慧的父母，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把自己也加入到这一场冲突当中嘛，对不对？好，站在一个孩子身边然后去教训指责另外一个，不可能吧。做父母的应该不会在乎 他的孩子在价值观上一时的偏差，有一点点错很正常吗？除非，当然他如果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做父母的会更愿意去陪伴孩子，等待孩子他自己能够在失败当中成长起来。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就是所有破坏彼此相爱的事情必须要及时得着制止。我相信大多数做父母的都已经训练出来，当孩子一闹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让他们不要闹。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亲兄弟亲姐妹，我们怎么可能也是整天吵吵闹闹彼此不和呢？其实在保罗的心中也是这样的念头，他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以说就是生命不够成熟啊，或者有些人他就是爱惹是生非，有些人他可能虽然信主了，也明白了很多圣经的道理，可身上他总是带着一些过去的习气，好，说话做事都是带着社会上的那种价值观。可是这一切都是成长必须要经历的，都是成长必须要经历的。最重要的乃是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如果看现状，看弟兄姊妹现在的生命状况，我可以跟你讲，很多教会的长职可能都会被气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好，效法神，彼此饶恕，并像基督爱我们一样，我们来彼此相爱，这个才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应该发生的事情，不是吗？对天父来讲，有什么是比彼此相爱更加重要的事情呢？若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父母一定是非常相爱的，并且他们的父母一定是很懂得怎样来好好的爱他的孩子啊？我这个逻辑大家听明白吗？啊，当我们看到那些弟兄姊妹之间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你肯定会认为他们的父母应该也是彼此相爱的，并且他们的父母也非常懂得如何的来爱他的孩子，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会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帆风顺，那个就叫做他爱我们，好像他让我们过一个富足的生活，那个叫做神爱我们。若有人他因为看到你哎呦生活条件非常的不错，然后他就说哎呀神真的好爱你啊，你千万不要相信哦，千万不要相信。可如果有人真的听了你的故事，他了解到你是怎样的倚靠顺服神，然后他再说神真的很爱你，弟兄姊妹，这句话绝对是真的，这个话是真的，因为他肯定是看到了你的成长，看到了你生命当中宝贵的特质，他可以推测出你有一位爱你的父母。父母爱孩子不是只靠提供生活上的需用啊，把我们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这就叫做爱孩子。 不一定啊，当然这个这些事情也得看我们的物质条件啊。可即使我们没有好的物质条件，做父母的一样可以把他的孩子教养成一个有气质的、有担当的人。大家都同意吧？这个才是真正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在以弗所书一开始一章四节当中有提到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首先就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去年我们所看的利未记当中，神对他从埃及救出来的那些以色列百姓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很熟悉的经文。圣洁是神的属性，所以说圣洁也应该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同。在这里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里提到很多罪哈，淫乱、污秽、贪婪、嬉笑，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出现在神的国当中，这些都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清楚这个道理，都很明白这里讲的是对还是错。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排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甚至于自己也照样去行。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好，大家不需要让别人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只要用一个键盘，好，我就能够体现出我自己的存在感。那既然不需要让别人知道我是谁，那我就不需要考虑脸面的问题了，那又何必管什么道德呢？好，现在网络上到处都是什么热搜啊、头条啊，啊，各种的媒体软件都会把一些你喜欢看的东西刻意的推送到你的面前。有些软件还会用道德绑架的方式来引诱你不断的转发一些东西，啊，把你也加入到那种网络的舆论当中。很多人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正转发这种事情多一个，多我一个也不算多嘛，哈，哦。大家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是不是？哦，听上去蛮有道理的哈，哦。请问，在今天这个网络暴力司空见惯的日子，假新闻、假消息铺天盖地的网络世界里面，请问这个当中有没有你的足迹呢？或者说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功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认同，我们都会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虽然我自己常说我从来都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或多或少还是会有。因此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按照别人已经习惯的方式去生活，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活出圣经所要求的那个圣洁生活。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他不吃这一套，他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 当大家认为主日是除了敬拜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却看到耶稣为了袒护在地里面掐麦穗吃的门徒。耶稣却做了别人不敢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在大家都认为税吏是非我族类的 那种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却和税吏和他的一群我们讲狐朋狗友 在那边肩并肩的坐在一起吃饭。耶稣做了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耶稣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他只在乎父神怎么看他。耶稣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但他在乎父神的认同。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我都要记得圣经教我们的到底应该是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必须得知道。我记得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学校一个寝室要住7到8个人、啊、蛮挤的。我记得第一次开学的时候，第一次当我们寝室所有7个人，我的寝室住了7个人，我们所有7个人都聚齐了，大家都很有新鲜感，第一次见面嘛，然后大家就互相介绍了一下自己。那讲完了也就不知道再该讲些什么了，然后就一片安静，大家都在想该讲接下来讲些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后来才知道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了一包香烟，然后逐个的来到我们面前，一个个轮流就发烟。那个时候我会抽烟，但是我没有烟瘾，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从他那边接过来了那支烟。那发到最后一个，那个人是我们中间一看就是最安静的最腼腆的一个人。烟递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就看见他在犹豫，他看上去很想拒绝，但是他看看我们其余的几个人，我们大家都拿着烟看着他，他犹豫了一下子，他最后还是伸手把烟给接过来了。但是看他拿烟的姿势就知道他根本就不会抽烟，但是最终他还是抽了，最终还是抽了。可既然不会抽，为什么要抽呢？很简单嘛，因为其他人都在抽，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说到这里可能我们有些孩子在上大学的父母可能就要紧张了哈。不过说实在的，你应该紧张，好好的为你的孩子祷告啊！要知道在这里的校园里面可不只是香烟了，有很多大麻，很多违禁的药品。抽烟它本身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在这种的环境当中，什么良心什么原则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我们时常会被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被这个世界所迷惑，最终我们就丢弃我们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价值观，我们来迎合周围的环境。哎，这有点像我们在餐馆里吃饭的时候做献饭祷告一个道理哈。我们会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当我们自己和周围一样被这个群体所接受所认同的时候，反过来我们就会觉得，哎，我原先的那个价值观那个原先的那个原则它到底合理吗？我们会怀疑，哎，这像不像蛇引诱夏娃说 真的会死吗？这些价值观和原则你会发现好像都在阻碍着我们融入到我们所渴望的那个世界当中。这些价值观原则都是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相悖的。可是我们在这里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们过得很开心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圣经上的来做来生活呢？弟兄姊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有用吗？我们自己身上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特质呢？不要忘了，我们是神的孩子。保罗在这里是第六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我们看这句话不要把它看反了哈，以为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哎，我就不用担心被人虚浮的话给欺哄了。不要把它看反了哈。保罗再一次在第七节他再一次的强调，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与他们同伙。其实这个才是这里的重点，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做他们的伙伴，不要参与他们的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会一样，当我们的孩子接触到那些不该接触的人的时候，你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啊，对不对？你肯定会紧张啊。当天父每天看着我们和那些他眼中的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他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会不会整天也是提心吊胆的？哎，你是我的孩子啊，你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啊。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牧师，虽然他自己在牧养一间蛮大的一个教会，他在人的眼中也是很敬虔很优秀的一个传道人，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牧师他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因为叛逆他后来离家出走，最后吸毒上瘾，还跟人未婚先孕。这段经历对这个牧师来讲持续了好几年，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牧师，他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要说期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就是做一个非常正常，好，正常的去上学，正常的成长，享受父母宠爱的一个女儿，对于这个父亲来讲也是一种奢望。你可以想象这位父亲他是怎样度过每一次祷告的时间，每一次这个女儿匆匆地回到家里来，父亲看到了总觉得哎呦，是不是有转机了？可是这个女儿一开口就是跟他要钱，当女儿把门一摔扬长而去的时候，对这个父亲来讲他就好像外面的这个世界要把他这个女儿从他的心里面一丝一丝的给抽走，他拦都拦不住，任凭他心里面怎么呼喊， 根本就没有办法挽回。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儿被同居的男人毒打，她带着身孕回到了父母的家里面。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当父亲打开门看到这个鼻青脸肿衣不蔽体的女儿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感受？震惊过后，父亲一句话都没有讲，他一把把他的女儿拥在怀里，就好像那个迎接浪子回家的那个父亲一样。他什么抱怨什么责备的话在这个时候都已经毫无意义了，不需要说了。因为在过去的无数个难熬的夜晚当中，在这个父亲的心里面早已经留下了数不清的伤痕，在他的心里面有无数道伤痕，这个就是他为他自己女儿所付上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父他还在暗中叹息，期盼着我们的回转。我们都是他的孩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